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要进入到耶利米书36章，这是我们今天要 QT 的经文。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些连续剧，叫做《甄嬛传》还是叫《琅琊榜》的啊？你会发觉这今天我们要进入的这个经卷的这个精彩度啊，不亚于这些世界的这些的连续剧。那您在看这段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读出两道线。一道线呢，就是我们人对于神之间的关系的回应。我们透过祷告，我们透过禁食，我们期待神怎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你会发现神所在乎的有时候跟人所在乎的不太一样，就发觉当人聚集在一起禁食祷告，渴望神能够来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生命当中难处的时候，就会发现神很在乎一些事情。我们以为危险的，神觉得那个好像不是危险，然后我们觉得轻忽的，神说那很重要。所以你在看今天的经文，你阅读耶利米书，就觉得上帝都不照着剧本走哈。我们人以为重要的，他不觉得重要啊。但是我们所轻忽的，他却一再提醒，他很看重这件事。再来，我们也可以从第二条线来看耶利米，一个侍奉完全没有果效的先知哈，他怎么一直继续服侍下去？所以千万不要用一个人侍奉的果效来评断他是不是从神而来差遣的先知。所以论这样来说，那耶利米在整个侍奉的经验上面跟果效上面的确很差哈，差到一种地步，至终自己被拘禁也没有人要听他凡他所预言的恶事皆都成就哈，他心里所渴望的回转，心中所渴望以色列国的悔改，心中所渴望以色列国得着的平安，好像都没发生。那我们要透过这两条线来去看看，那今日的基督徒的我们该怎么去回应神，怎么去明白神所看重的成为我们所看重的，怎么去明白耶利米的侍奉也是我们能够去学习，成为我们现今在教会当中我们的侍奉怎么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至终在基督的审判台的面前得到他的称赞和嘉许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耶利米书的36章。耶利米书的36章，我们先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有一段要跳着读哈，我们从那个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先读四节到第七节，然后呢，我们再读第20节到26节，中间那个有一段的过程，我们先把它跳过，我们先读第四节到第七节。然后我们再读20节到26节。好，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耶利米书36章第4到7节，请。
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密雅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时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
36章26节，请。
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说话给王听。王就打发邮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9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邮底念了3-4篇， 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棚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地莱亚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儿子耶拉妹和斯拉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蝶的儿子示利亚米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
好，阿们。我们先从一条线来读，就是从整个国家以色列国家跟神的关系来读。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呢，首先我们的时空的背景发生在36章的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我们从今天所读的感觉好像是这个巴比伦帝国已经即将要攻打了以色列，所以百姓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就在神的面前进食。这个进食不是一般的节期的进食，这是特别为着国家存亡之秋，遭聚整个犹太人聚集的一场进食。所以整个从各地来的犹太人通通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要进食。他们进食的目的是什么？渴望神来拯救他们。进食的目的是什么？渴望巴比伦帝国攻打 犹大国，巴比伦帝国不能得胜，因为当时的时空背景是犹大一直在倚靠的埃及已经被战胜了，他们渴望来依靠附近的一些的邻国连结，也都失败了，因为当时巴比伦帝国一路从北一路打下来，打到腓力士地，即将要打到犹大地了。可是神仍然给犹大国有恩典有怜悯。你知道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实际上是隔了18年以后巴比伦帝国才正式的攻打犹大，正式的洗劫，完全的倾覆犹大国，至终还隔了18年。所以从这段的禁食到神的审判实际上隔了18年，所以神是可以给我们有怜悯的时间。所以大家禁食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寻求神的解决。所以我们期待神来解决问题，可是你看神在乎什么呢？神在乎什么？第三节或第七节，这两节都提出来神所在乎的事。第三节，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所以巴比伦帝国攻打是来是灾祸，神期待他们的回应是个人回头离开恶道，我就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他们现在这样对邻国的依靠，他们现在崇拜偶像，他们离弃神，神兴起一切的灾祸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惩罚他们，神兴起的目的是要他们回头离开恶道。第七节，这是神的渴望。或者他们可以在耶和华的面前恳求个人可以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人渴望所得到的结果是巴比伦帝国不要来攻打，人渴望得到的结果是纵然他们来攻打他们也不能够得胜，人渴望的得到的结果是我们今天进食，神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困难和患难。可是在整个回答的过程里面，神他们进食了，神回答了没有？神回答了。神的回答是希望他们个人都回头离开恶道，这是神的期待。所以我们只要回头离开恶道，我相信这样的审判和这样的一个战争绝对不会发生。神的确透过耶利米说话了，可是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先跳到20节到26节，也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其实第一次一共是宣读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圣殿的门口，巴路在圣殿的门口先宣读了，后来呢百姓有没有听啊？对不起，我们先跳第九节哈，我们先回第九节看。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里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 都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所以巴录开始宣讲，第一次的宣讲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他就念念念念完，百姓有没有回应？这边没有任何的记载。百姓在禁食祷告，好多人都来耶路撒冷禁食祷告，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存亡有负担，他们对整个国家这场的战役能不能得胜有负担，大家通通都来禁食祷告。但巴录宣讲了这个信息以后，百姓的回应没有被记载，有可能百姓是没有回应的。谁有回应了？十一节，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谁？米该亚。米该亚有回应，他听见了神的话，他立刻跑回去去找一些文士，十二节出现了一大堆的名字，一大堆的文士，他就跑去找他们讨论，因为百姓没回应嘛，那就跑去找这些首领来，这些文士来看看。讲着讲着讲着，就再跟他们说一遍。所以第十四节，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士利密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到巴录那里，他说：“哎，你再跟我们再说一遍好不好？你再说一遍。”十五节说了。一说完以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害怕。谁害怕？文士害怕啊！害怕完以后呢，那请问你从哪里来听来的？哦，说是耶利米说，我把它记录下来。十九节，哇，这些众首领太厉害了，对巴录说什么？你们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在哪里，因为他们太了解约雅敬王了，知道当时的首领的反应。看到没有？全国禁食，神回答了，想不想听？不想听。那禁食是为了什么？解决问题。但神说话了，神说了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听了没有？不听。所以二十节到二十六节，王果然听了，已经巴录已经说第三次了，他终于说了第三次。尤底来说，还不是巴录说呢？尤底一说完，结果呢，才念了三四遍。你那个夸胡里面说什么？才念不到一点了，听不下去啊，听不下去。神的话听不下去，把神的话就丢在火里面了。而且呢，二十四节形容的那句话好特别哈、哦。听见这一切话的王跟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刚刚谁听了会惧怕？文士听了会惧怕。百姓听了有没有惧怕？没有记载，百姓没回应。首领听了有没有惧怕？没有惧怕。王听了有没有惧怕？没有惧怕。臣仆听了有没有惧怕？没有惧怕。那我们今天禁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禁食的目的是神要来解决问题，神说了，但百姓不惧怕，所以不认为这是从神而来的信息。甚至是王还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灭哈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他们都是当时的一些的勇士军长哈，去捉拿巴录和耶利米。从人的角度来看，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回应。我们很多时是要神照着我们的剧本走，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禁食，我们一起聚集，为一些需要，为一些的逼迫，为一些的难处，为一些的困难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竭力禁食祷告。但我们在乎的跟神所在乎的有时候不一样，神要我们在乎的我们不放在心上，但我们很在乎神要解决问题，但我们觉得神你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以至于我们禁食祷告，最终困难仍然发生，痛苦仍然存在，疾病仍然存在，我们会说神你为何不听我们的祷告。你有没有陷入到这种的情况过？有啊，我们陷入到这种情况过，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神啊，你要照着我的剧本走。所以以至于当有从神而来话语临及到我们，说我在乎的是这一个的时候，那你们却不在乎神真正要以色列人的是帮他们解决困难吗？阻挡巴比伦帝国吗？让这场的战役有伏兵出现击杀敌人吗？神只字不提，神连续提两次，都是希望个人回头离开恶道。 所以禁食祷告的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你一定要先求神显明。祷告是一种双向的回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您的祷告今天被神拒绝，如果今天你的祷告神一直没回应，如果今天你的祷告你也禁食祷告了，你发现事情都没有变好也变糟，那你立刻要停下来你祷告的方式跟方向，你要跟神去回应说，神啊，是不是我该调整我的方向，还有是不是这件事情不是你所在意的，你在意的是我的生命的哪一个状况，好让我去改变这一个，你的祷告才有效。我相信巴比伦帝国全国已经禁食了，你听到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已经战争要发生了，但后来隔了几年，18年，神一再给他们机会，你觉得困难好像快来了，我的难处已经没有办法再面对了，我真的走不下去了，神一定还有怜悯，因为你的祷告来到他面前，他要回应你，他不是要先解决那个问题，他要先帮助你的生命先有个突破和改变，这是他看重的。但我们所看重就是，主啊，问题解决先重要，至于我生命的问题可不可以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再来面对，我们会有这种的抉择，是不是？例如像你现在有个极大的困难，有人提醒你，会不会是你性格上面的骄傲？主啊，骄傲我可以慢慢解决，先解决我现在的问题吧。但神说，不，我先来解决你生命中的骄傲，那个问题放着吧，不会影响你。看没有，连国巴比伦要来攻打了，神都可以让他暂缓18年，你还有什么时间担心呢？但百姓要离开恶道，这是神所在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的祷告如果今天被拦阻了，你的祷告今天神没回应，你的今天的祷告好像没有任何的突破和改变，状况一样的糟，困难一样的存在，你一定要祷告，是不是主，我今天所看重解决的问题不是你想要解决的，那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我一直没有去解决，你要祷告这件事。第二，从耶利米的角度来看，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那时候他人在哪里啊？第5节，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我不能进耶和华的殿。哇，耶利米真的是服侍到现在根本没有人要听他的服侍，神就对他说哈，第二节，你取一个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一切的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直到今日，几年了？23年呢，都写在其上，叫你这23年，你所有讲的道，你我放在你心里的负担，这23年来通通都把它写下来。如果你是耶利米，你就说，主啊，够了吧，讲了那么多篇道都没人听，我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你还要叫我写下来继续说啊，我在监牢里了呢，你还要我怎样？耶利米没有放弃，耶利米说，对，我被拘管，我不能出去讲，我找人来讲。他对主那个话语传讲的热情，还有那个对主的托付的负担，他仍然没有改变。还有这一段一定要讲的，就是请不要说我是灵异解经啊，就是把你这23年的侍奉都记录下来，你有没有把你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过程，你生命当中对主的每一个经历把它记录下来，你一定要哦。为什么耶利米为什么能够持有这种的热情，人已经被拘管了，不能进入到耶和华的殿，他仍然能够继续服侍，那是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写下来哈，不是说从现在开始写，而是他一直有记录的概念。每次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信心的突破，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那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里程碑。如果你没有记录下来，每当你遇到难处，遇到痛苦，遇到挫败，甚至你很想离开这个信仰，甚至你产生对神的怀疑，主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的时候，你的信心走不下去的时候，这个的记录会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帮助。在我生命当中的第30岁那一年，35岁那一年，38岁那一年，42岁那一年，神做了什么事什么事，把它记录下来，等到你生命当中在最沮丧走不下去的时候，回头去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祝福，一步一步都在带领你。如果你没有记录下来，人是很容易遗忘的，你只要一遗忘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你只要遇到难处，你遇到你生命当中的挫败，我们很可能会离开这份信仰。 所以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哎，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以前很热情啊，很爱主啊，他也是领袖啊，他也是小家长啊，怎么遇到了一个难处以后，这个人再也不服侍了，有没有看过？哎，好像你们都没看过，只有我看过。这个人不服侍了，对不对？你叫他服侍，他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呀，服侍啊，亲人。做个老国好郎，养个老奴啊，真的是 我这么辛苦，辛苦到最后大家被大家嫌了，算了，我不做了，可以吧？我当个平信徒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吗？有没有服侍到一种地步，都没人不感激就罢了，大家都还来责备我骂我，那算了，我何必做那么辛苦呢？不做了。耶利米没有这样，为什么？是因为他把他生命当中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每一个过程，他一直有把它记录下来，他知道神一直在带他走。神意在带他走，即使他已经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圣殿，他仍然找人去说，我今天不是不服侍，是我没办法服侍，但是我渴望大家都服侍，而不是说，哎呦，你们去服侍就好，我已经服侍过了。这是我们现在人的心态，以至于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一直被他所使用，是这个原因。第二，我们要从王将这个书卷烧掉以后，再来看看耶利米的反应是什么。二十七节，王烧了书卷，其上是巴录从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耶和华的话又再一次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啊，二十八节怎样？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哎，再来一次，二十三年的见证，是不是写几句话就写完了？如果你是巴录，要不要再写一次？你是耶利米，要不要再做一次？侍奉如果没有果效，要不要继续再做？啊，侍奉所有一切摆上的，就现在年轻人常讲的一句话了，打掉重练，你要不要做？不太容易哦，你所做的一切化为乌有，一切从零开始，不容易。背个恶，告诉你大家都被这个恶限制，而且还陷到传到各王的当中。所以当把恶拿掉的时候，神说木恶拆断了，现在变什么？铁恶。你看这个人讨不讨厌？写了一切话，大家都已经说你一讲最后这句话，你完了，赶快躲起来吧。果然王一读烧了。然后呢，神说什么？再写一本，你写不写？耶利米的侍奉，你会发现他不在乎那个果效，是神要他做什么他做什么。巴录的配合，你要知道巴录不是一个小文士，巴录当时能够自由进出圣殿里面，在王的面前他是一个很高级的文士，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他知道那是神的事情，他做他就跟着做，神要他做他就继续做。如果今天是你，你辛辛苦苦写完一卷，但是还念不到一周嘞，烧掉了，你要不要继续写？二十九节，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又有了。你看，哎呀，刚讲完那些话，还没有加这句话嘞。你烧了书卷，你为什么要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地上绝了人民的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的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哎，这句话要解释一下，免得你误会啊。那跟我们三十三章第十四节读的不一样。三十三章第十四节说什么？您看你的圣经，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说什么？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棒的话，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可是今天我们一读到了三十六章三十节，他的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不是神彼此矛盾呢？不是，而是这段是说，从此王朝停止了，大卫的王朝停止了，真正未来要接续这个王位的是耶稣基督了。所以第三十二节最后一卷，真的啊， 耶利米真的照做了，取了一个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就表示这件事情重复在做。今天你的侍奉没有果效，做不做？你是跟着呼召走，还是跟着果效走？跟着神的引导走，还是跟着你的成就感走？你的侍奉是靠哪一个？成就感还是呼召？果效还是神的话？阿们，你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侍奉。我们今天耶利米所发生的事，他侍奉的榜样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很有可能今天是听了神的话的人，但是我们一点也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但我们仍然持续进食祷告，求神解决问题。这个我们要改变。第二，我们一定要学会，纵然你的侍奉没有果效，好像没有一些影响力，但它里面那个热情一旦的 push 推动的它，纵然它今天我的侍奉被停止了，我也要旁边的人跟上去这个侍奉，我也要旁边人跟上这个侍奉。永远记得一件事，我们不是为了职称而摆上，职称拿掉了，我还是热情的为神摆上。所以不要因为你少了这个职称，你的侍奉就少了，也不要因为你多了一个职称，你的侍奉得要撑起自己去撑上那个侍奉。神没有这样对待我们过，也没有要求我们这样，他要我们的生命一直活在他的面前，他在乎的是他要我们去在乎的事。所以就这三件事同弟兄姊妹们分享。今天36章，如果您第一件事是，如果您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没有环境的改变，那你要去问神啊，是不是我的祷告方向，我所看重的跟你所看重的不一样。第二，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经历，你要把它记录下来，也免得会在你软弱沮丧或者是下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记录可以帮助你。这个记录是什么？你的 QT， 你的祷告本，一直提醒你神每一天都在带领你。第三，如果你的侍奉没什么果效，如果你的侍奉好像也没有这么有特殊的这些的成就感，再去问神，神你继续呼召我吗？如果答案是，那就继续走下去。因为耶利米他在神的面前的荣耀价值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因为就在那个王国的时候，也只有耶利米的侍奉是一路在走下去的，这是神要他走上的路。所以千万不要用果效去评断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荣耀的位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您信仰的道路上面持续走，走到有一天我们同先知一样领受一样的祝福和恩膏。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你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祷告，我们进食祷告，我们付上代价的祷告你垂听，但是要让我们知道你看重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看重这件事情可以解决，这个难处赶快度过，这个困难能够突破，但主你在乎的不是外在的那个环境，你在乎的是我们心灵跟你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个人转离离开恶道，你好在乎这个。第二，圣愿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经历，我都学会将它记录下来，透过这个记录来帮助我，来提醒我，也成为多人的见证，使人也愿意知道神是每一天引导，每一天看顾保守的神。哪怕有一天我在沮丧当中，我在下沉当中，我在软弱当中，我在失败当中，我仍然深信你每一天仍然在引导我，你没有离弃我，你从来没有推却过我们的祷告。第三，主你也提醒我，我们不是跟着职称走，不是跟着我侍奉的果效走，不是跟着我侍奉所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走，我是跟着你的呼召，跟着你的引导走。职称未改变，但我侍奉你的热情不会改变。成就感会影响我的情绪，但是主啊，你的呼召让我愿意委身在这个职位上面竭力摆上。阿爸，我们爱你，全然的爱你， 就在这个全教会禁食祷告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一直摸到你的心意，热情的来跟随你，侍奉你，在这个位分上面，在神儿子的位分的上面，我们的生命影响这个时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